许多中小企都采取观望的态度，他们会看别的企业啊，或者是甚至是自己的竞争者啊，他们先转型嘛。那我在网上其实也看到有的业绩总结了，就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就是中小企转化的三大痛点嘛。他们说的是转型能力不够，不会转，转型成本偏高，不能转，转型阵痛期比较长，不敢转。
你在收听的是由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在这个节目当中，有能杰和洪耀和你一起探讨大马雇员与老板可能都有点欠缺的数码技能。
那么其实在我们这个节目开门见商当中呢，我们其实不断的在谈到关于中小型企业的他们不管在运营上面或者是在经营上面的一些课题啊。那其实我们一直在关注这个中小型企业的，还包括了有雇员、人资市场的种种的议题。但是老实说了，有一些问题呢，我们是知道它是存在的，关键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想象到说这些问题它其实已经是不只是存在，而且它是已经存在很久，然后越来越严重，包括了像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数码的这个竞争或者是数码转型，有很多中小型企业在这个部分还算是遇上了蛮多的问题的。
是，那其实根据去年的这个马来西亚华为2019年中小型企业的报告就指出呢，我国有 48%、就将近一半的这个中小型企业呢，原来都有意识到说他们是欠缺所谓的 digital capabilities、华语来说就是数码技能啦。所以你看，其实这个数码技能不充沛的问题呢是肯定有的，而且呢他们也是有自己的这样子的一种意识，说自己是在这个部分有所不足的。
其实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啊，究竟我们的企业是在哪一方面的这个数码方面的技能是有待提升的呢？如果是我们看到这个根据今年这一份麦肯锡全球调查的话，大部分的受访者他们都认为说呢，如果想要缩小行业之间的这个技能，特别是数码技能的差距的话，技能建设这一环呢，其实比起招聘承包或者是重新部署雇员是来的有效的。
那我们换一个维度来谈这个求职的面向的话呢，其实我们国家这个数字经济机构 MDEC 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啊，刚能姐讲的就是趋势的改变，也就是说你在完善自身能力的时候呢，要关注的是匹配度的问题，就是说当你要投入这个领域，这份职业，甚至是这一家企业，这些企业呢，它需要的不是你要十项全能，而重点是说你的这个能力跟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是能够完全匹配的。
没错，如果你提到这个 MDEC 这家机构的话呢，我想我们今天是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 MDEC 来做客哦。那么针对哪一些的数码技能是有需要提升的，企业和雇员分别应该要做出哪一些的努力，我们有一系列的问题其实要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研究。目前我国呢，乃至到整个区域，其实我们的人资市场有哪一些需要改变或者是需要前进的部分呢？让我们来欢迎 MDEC 数码技能以及职务的负责人 S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Hello Esther 你好。
Hello 你好，洪耀和恒杰。
Hello Esther， 我们第一个问题想要请你来评价一下我们现在的人资市场的问题，特别是数码技能很欠缺的这个部分。照 MDEC 的观察，其实人资市场上有哪一些数码技能是有待提升的，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那一种 Microsoft Excel 然后 PowerPoint， 还是说其实是更加高深的，像是人工智能啊 Programming 那一些，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
在马来西亚快速增长的数字技能包括有计算机科学、信息技术、 Python 和 Adobe Premiere Pro。 那这些技术呢，在过去一年中持续增长超过 30%。 那马来西亚急需的势能包括云计算呢，还有各种的编程语言，这些都是我们邻国快速增长的技能。那我国的数字人才如要提高他们在自己在市场的竞争力，就应该要好好把握并提升这些智能。
其实我听到 Esther 提到的这一些就是需求越来越多的这些技能，我相信它是跟我们这个疫情是相关的，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需要远端工作，或者是有很多人他需要更多用这个图像或者是影像的方式来去呈现公司的时候，那这一方面的这个技能的需求就变得比较多了。请 Esther 也来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们是从两个层面来做探讨的话，那么请问雇主跟老板还有管理层他们可以来多做一些什么来帮助他们的团队提升数码的技能呢？
那为了在不断变化的职场中保持领先的地位，并确保拥有发展所需的人才，企业必须借助于技能提升，那就是 upskilling 和技能重塑 reskilling 的力量。那雇主啊、老板、管理层需要在员工培训和发展方面投入更多的资金，并投入时间来吸引和培养员工。 M-Net 提供了一系列的数字技能培训计划，以帮助雇主提升他们团队的数字技能。今天我会和大家分享其中的两项计划。第一项计划是数字技能培训目录，就是 Digital Skills Training Directory。为了帮助人民识别和选择需要的技能课程， M-Net 建立与更新了数字技能培训目录。此目录已获得马来西亚社会保障组织 SOSO 的认可，将为领取失业救济的就业保险计划 Employment Insurance System 成员修读的选定课程提供每人高达马币4000令吉的资金。这是一个指导人才满足数字经济工作职业需求的计划。此目录提供约250门课程，涵盖数据科学、网络安全、动画、游戏开发、软件开发和新增的 Digital Global Business Services。那今年呢，我们的这个目录分为三类课程，包括工作和学习、职业升级和有按需学习。按需学习附带了九个大规模在线开发课程，就是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平台合作伙伴的列表。除此 HRDC 批准的培训提供者提供的课程也帮助雇主确定可以通过 HRDF 征税来资助的课程。那根据招聘计划 Panjana 2.0 Hiring Incentive提供认证的选定课程也有资格获得高达马币7000令吉的资助。那第二项计划是 My Digital Workforce Work in Tech， 简称 MyWe， 这也是 M-Net 目前最新的举措。这是一项培训和招聘激励计划，旨在通过补贴基于智能的培训课程来帮助应届毕业生或者是失业的人民。那 MyWe 分为两个计划，第一个是 Digital Business Services DBS， 另外一个是 Digital Tech Apprenticeship DTA， 或者称为数字科技学徒制。那 DBS 旨在激励那些正在招聘应届毕业生或者是失业的人民担任数字业务服务 GBS 职位的公司。DTA 的目标呢，就是招聘失业人民从事数字科学呀、软件开发或者是网络安全等领域的高需求技术工作的公司。那这个计划的目标是通过马币1亿令吉的培训和薪酬激励来提升和补贴人才和企业。预计这些行业的300多家公司将从该计划中受益，同时预计将创造6000个就业机会，旨在培养至少1000名优质技术人才。这也符合政府的马来西亚数字经济蓝图 My Digital Blueprint。该蓝图的目标是到2025年为人民创造50万个工作岗位。
是刚其实 Esther 罗列了一连串的 M-Net 有提出的一些计划，但我听起来它可能更多的是以企业为单位嘛，然后汇集企业的雇员。那我可能再进一步问一下，如果说我是一个打工仔或是一个求职上班族，那我其实有没有一些管道或是有没有一些空间或是说渠道吧，在 M-Net 的这个 program 当中可以帮助我提升自己的数码技能呢？
那肯定有的。那 M-Net 呢，除此之外呢，也非常鼓励雇员本身呢不断的 去提高自己的数字技能。那我们有几项计划嘛？第一项我要分享的就是让我们学习数字化 ，Let's Learn Digital。那去年的第一版呢，让我们学习数字化的计划呢 ，MTech 与 Coursera 合作，就为所有失业的人民提供免费课程。我们收到了20,000份的申请，其中80%来自失业者。那4,870人完成了培训，那其实完成培训的人也可以说不是太多嘛。那今年呢，我们就与Facebook、Google、LinkedIn 合作，为所有的人民提供免费的数字营销的课程和认证。那这些课程呢，将免费提供至10月31日，并向所有人民开发，没有任何先决条件或年龄要求。那通过这项合作呢，人民可以选择任何课程，并在成功完成后获得数字徽章或认证，然后可以在他们的 LinkedIn 个人资料上分享这些认证或徽章。那第二项计划呢，就是全球网络劳动，我们称之为 Global Online Workforce。那这个举措旨在重新培训和提升劳动力人才和应届毕业生，与确保他们在加入零工经济或者是我们说的共享经济具备更好的装备，也促进数字自由职业者 Digital Freelancer 作为人民的另一种就业形式。那 Glow Program 呢，参与者接受培训以开始他们的数字自由职业者 Digital Freelancer 的职业生涯，包括在本地啊或者是全球自由职业者平台Freelancing Platform， 例如 Upwork 和 Freelancer.com 上面去投标和赢得项目的技术，并获得可持续收入。 MOF 与 MDEC 合作提供免费的Global Journal 培训，让合格的人民成为有竞争力的 Digital Freelancer。 那 Global Journal 鼓励以下三类人才申请：第一是被裁员的员工，第二是面临减薪 50% 或更多的员工，第三是失业的毕业生。那培训计划包括为期3天的强化虚拟培训，这也是会由经验丰富的自由职业者提供为期3个月的实践培训和指导。 MDEC 希望通过这些数字技能提升计划，雇主可以帮助他们的团队提升数字技能，雇员同时呢也能不断的自我增值，以确保自己的技能与时并进。
嗯，其实刚才 Esther 说到了很多是关于这个雇员可以怎么样子去透过 MDEC 的计划来提升自己哦。但我们其实也是看到了现在特别是在这个疫情爆发之后，其实数码转型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这个疫情就很像是一个老师拿着一条这个藤条这样子啊，不断的在敦促说，哎，中小型企业你们要开始进行这个数码转型了。所以可不可以请 Esther 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数码转型对于中小型企业来说有多么样的重要呢？
嗯，那数字化转型到底有多重要啊？为何一定势在必行啊？我相信企业在媒体上也看了很多报道与数据嘛，就是有关数字化如何使企业降低成本啊，增加营收啊，减少工时啊等等的。那中小企所面对的三大数字化挑战呢，对我而言，我觉得啦，应该是融资、雇员技能以及科技的知识。那这些都使许多中小企望而却步。那融资呢，是影响中小企朝向数字化的最大挑战吧。那主要呢，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缺乏对融资的选项的了解，那导致许多中小企都采取观望的态度。他们会看别的企业啊，或者是甚至是自己的竞争者啊，他们先转型嘛。那我在网上其实也看到有的业绩总结了，就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就是中小企转化的三大痛点嘛。他们说的是转型能力不够，不会转，转型成本偏高，不能转，转型阵痛期比较长，不敢转。那我觉得其实很多企业就其实对这个数字化转型可能到这一种，因为他们不理解，说他们就会觉得哦，这个是很高昂的或者是什么。那其实呢，我可以说呢，这个数字化转型不一定需要很高昂的成本，那风险呢也未必会很高。 那就按照他们现在所需的一些可能他们现在正在面对的困难啊，或者是说他们在市场上他们有什么新的机会啊，他们可以借着从这个角度开始。那我觉得，数字化转型是一个旅程嘛。那只要企业成功寻找合适的数字化转型合作伙伴，先踏出第一步，逐步性的去转型是绝对可行的。
是，其实数字化转型啊，或是数码转型很重要，应该就是像艾斯所讲啦。其实很多中小型企业的老板呢都知道，重点呢可能是他们在观念当中认为说，这个东西可能在他们的观念中还对于这份重要性不够的重视，以至于他们觉得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对吧？但也有一些情形，像是刚刚艾斯讲的，他们是不敢转啊，觉得说 CapEx 的成本很大，特别是一些微型企业。很多时候他们面临的这个问题可能就更大，资金的问题。这个时候也想问一下 MDEC， 其实有没有什么样的途径，或是说能不能够有一些金钱上的资源，让这些中小型企业，特别是微型企业能够寻求资源的呢？
有的，我们非常理解这个小型企业他们所面对的资金问题。那也希望通过 MDEC 在政府的支持下所提供的一系列计划，包括一些资助计划，以帮助他们去面对资金问题。那今天呢，我会和大家分享其中的四项吧。第一项计划是SME Digitalization Grant， 中小企业数字化资助。那财政部呢与国民储蓄银行BSN 中小企业银行 SME Bank 和 MDEC 合作，为中小企业推出中小企业数字化资助计划，以鼓励中小企在日常业务运营中提升采用电子服务系统。那政府呢为每家公司提供高达马币5000令吉的一对一配对拨款，用于采购电子服务系统。补贴为期5年，总津贴高达马币5亿令吉，每年限于10万家中小企业去申请。那 MDEC 呢，其实已经筛选了众多的数字供应商提供优惠配套。那这些呢，都涵盖7项数字化领域，包括电子营销或销售、电子销售系统、人力资源薪资管理系统、采购流程系统、企业资源计划或者是会计系统、电子商务以及远程工作。那符合资格的中小型企业包括马来西亚人至少拥有60%的股权，适用于根据马来西亚相关法律注册的中小企业或合作社 Corporasi。那已运营至少6个月，最低平均年销售额为马币50000令吉。那今年呢，政府和 MDEC 已经把门槛降低了，也简化了一些程序，所以我们非常鼓励大家申请此项资助计划。那第二项计划呢，就是Smart Automation Grant， 简称 SAG。这个我们在8月27日呢，就宣布了2021年版的 SAG， 并正在征收新的申请者。那由于这是一笔匹配的补助金，成功的申请者将需要投资50%的余额。那项目呢，必须实现现特定的数字化收益。例如增加收入啊，节省业务成本啊，减少流程生命周期和工时。那最高的限额为马币20万令吉，它涵盖一般和专业的服务行业，包括零售、批发、食品和饮料、旅游、物流、交通、教育、医疗保健、房地产以及业务专业和金融服务。那到目前为止呢，66家注册业务主要从事传统的服务业或者是非技术导向的中小企业和中型公司呢，获得了SIG 涉及的总额为620万令吉。那符合资格的中小型企业是最低已发行及缴足资本为马币50000令吉，马来西亚人至少拥有51%的股权，然后运行至少1年。 那第三项计划呢，是共享经济或者是零工经济采用的计划，那我们称之为 Sharing Economy Adoption Program。 那 MTech 通过与本地和国际共享经济平台合作，促进企业采用共享经济解决方案和服务，探索共享经济平台提供的创新的解决方案，以满足中小企的业务需求。那我们也制定了采用共享经济的试点方法 pilot approach， 去确保说他们实现预期目标的同时，也能降低那个风险，然后让共享经济平台合作伙伴一起帮助推进中小企的数字化转型之旅。那最后呢，第四项的计划呢，是 alternative funding 替代资金。MTech 呢，与11个股权众筹 Equity Crowdfunding 和点对点 Peer to Peer 平台合作，帮助企业家面对经济挑战，并为中小微企业提供现金流救济。那我们呢，将通过筛选资格为所有申请人提供优先评估，然后再提交给选定的Equity Crowdfunding 或者是 P2P 运营商。那到目前为止呢， MTech 已经帮助了30多家本地科技公司通过 Equity Crowdfunding 和 P2P 等其他途径寻求资金。那如果中小企现在不借这机会去做出调整呢，那我们不做出那个数字化转型，那等到经济复苏的时候，可能就比较难在市场上抢到他们份额。所以我们非常鼓励中小企去浏览 MDEC 的网站，去参考我刚才分享的一系列的计划。
其实 Esther 刚才所说的这一系列的计划，就让我感觉到其实 MDEC 是非常的用心，还有我们政府跟 MDEC 之间的这个配合，包括 MDEC 还跟 像 crowdfunding 一起的合作，其实这个涵盖的面已经是相当的广了啊。我之前其实是有关注到，比如说新加坡他们会有很多的这些培训的计划。那如果我们是从一个比较微观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们蛮在意就是说这个对于个人的这些在职的训练是不是能够跟企业能够匹配，就是技能跟职务之间的这个匹配是不是够高。我们马来西亚是不是也来到了一个这样子的阶段，是我们必须要去关注技能跟职业的匹配度呢？
是的，这个是绝对需要的。 MDEC 呢，我们也有一个叫My Digital Workforce Jobs Platform， 那就是我的数字劳动力工作平台。暂时呢，我们是与 Hiatly 还有Hays Malaysia 合作，是一个将数字职业机会呢与潜在人才匹配的一个平台。那 Hays Malaysia 呢，向潜在的雇主提供有吸引力的招聘方案，以确保合适的人才与数字职业相匹配。那 Hiatly 呢，也通过提高工作和人才匹配的过程的效率呢，来帮助需要数字化人才的公司。那在当前的数字环境中，人们对技能啊和工作的看法肯定存在着一个趋势和演变。例如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公司将技能置于资格之上， Google、Apple、Tesla、和 IBM 等大公司，他们已经不需要大学学位就可以在那里找到工作。然后在马来西亚呢，一项调查也发现了38%的公司可能会聘用具有技能非资格或经验的候选人。那我们最近的一项调查呢，也发现越来越多的公司在招聘时将技能和态度置于资格之上。那我们已经看到从最近的职业空缺广告啊，转向于基于技能的一些招聘。那就是为什么每个人现在其实都要很勤奋的去提高自己的数字技能。
谈到这个技能的部分呢、啊，我记得我每次在浏览这个求职网站 LinkedIn 的时候，常常会看到有什么 skill 什么 skill。也不晓得说 MDEC， 我刚刚在一开始回答第一题的时候，听到 Esther 说你们跟 LinkedIn 有合作，不晓得这个合作是不是跟这件事情有关，可以请你分享一下。
是的， 今年呢，我们跟令印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以加强那个企业的数字化，还有培养我们的数字人才。那这个谅解备忘录呢，侧重于两个战略领域，包括增强数字存在就是 enhance digital presence， 还有就是装备数字化人才 equipping digital talents。这个备忘录呢，将涉及多项活动，包括网络研讨会，然后为中小企设立国际企业页面，并为双方参与为马来西亚培养数字人才的各种举措。这包括我刚才提过的，就是让我们学习数字化Let's Learn Digital 的计划里面，该计划让LinkedIn 为人民提供的那个数字营销的课程嘛。那 LinkedIn 呢，还将与MBEX 协调，将其广受欢迎的 Rock Your Profile 课程呢，带给 MBEX 的顶级数字技术机构，我们是称之为The Premier Digital Tech Institution BTDI 的讲师和学生。那 MDEC 呢，希望通过这些数字技能的提升计划，雇主可以帮助他们的团队提升数字技能，那雇员也能不断的升职。对的，
对，其实真的是很谢谢 Esther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我记得当我在四五年前刚刚踏入这个财经媒体的时候呢， MDEC 的名字就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号了啊。然后再深入去了解MDEC 所做的，其实我在过去几年也都有对 MDEC 的一些规划和计划都有了解。那今天再听到 Esther 分享了这么多，感觉上你们是真的不断的在向前进。然后我们也想要借这个机会来提醒中小型企业，其实大家很常会讲说，哎，政府可能没有帮到企业，或者是说没有任何的机构可能能够来帮助大家转型。这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机会或者是课程跟培训是在那边的，只是大家有没有主动的去寻找或者去了解而已。
是，我觉得所有在听节目的，不管你是谁都好啦，中小型企业主或是求职员工，都应该把这个 Esther 刚刚讲的东西可能记下来，反复的听，因为资讯量实在是很庞大，求职的这个管道跟这个空间，你要提升自己的数码技能，其实 Esther 刚刚都有提及，大家可能可以去 MDEC 当中再仔细的观察。其实我觉得像 Esther 最后一个部分所讲的，这个世界真的是悄悄的做了一些改变，就是以前我们都说一纸文凭就是你的门面，但是现在一纸文凭似乎也不够了，或是说大家更重视的呢是你究竟能不能够实操。好，这个东西可能也是未来我们在求职的领域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了。
是，好的，谢谢 Esther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也希望大家在听完这一集节目之后，如果有一些资讯呢，你还想要更多的了解的话，可以去 Google 一下 MDEC， 然后去他们的网站，其实就有很多的内容还有资讯了。
嗯，今天非常谢谢大家，谢谢 Esther，
谢谢 Esther。
谢谢。
开门见商是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 .my、 YouTube Channel、 BFM 财经以及各大的 Podcast 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每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准时更新，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开门见商，我们下期见。